以合作名牌包生意为名骗取他人60万元。2015年7月，安某因诈骗罪被法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即将服刑时，因为安某怀孕，法院决定对其暂予监外执行至哺乳期结束。2016年，当法院决定将安某收监服刑时，再度因怀孕被暂予监外执行。2018年3月，法院在第三次要求安某服刑时，其再度怀孕。法院于6月7日再次决定对安某暂予监外执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监外执行是对服刑人员特殊情况的照顾，这一时间折抵刑期。如果监外执行期间结束，犯罪刑期尚未结束，将被收监。照目前情况看，安某在没有减刑的情况下，哺乳期过后按2019年6月被收监计算，到2024年服刑期满。根据检方指控，2012年1月间，时年28岁的安某在北京市朝阳区虚构投资名牌皮包生意可获取高额利润的事实，先后骗取被害人陶先生60万元，被警方查获。案发前，安某已退还被害人4万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安某称自己不构成犯罪，被害人的钱款是丈夫到澳门赌博挥霍了。案发前二人已经离婚，其辩护人则表示，安某没有非法占有被害人钱款的目的，不应认定为诈骗罪。即使认定诈骗罪，应扣除还款数额，建议法院判处其缓刑。在接受调查时，安某表示，2011年底或2012年初，前夫吴某在澳门赌博输了200多万元，在没钱的情况下还想去澳门继续赌博，于是想到找朋友陶先生借钱，让安某借投资骗其拿钱。因为此前陶先生听吴某提到过安某做高仿名牌包生意很赚钱，于是向安某转账60多万元。转账后，双方补签了入股协议书。当时我没有签字，我和前夫吴某的名字都是他代签的，因为我知道根本没有做生意这回事儿。安某说，陶先生的陈述证明显示，2011年其通过朋友吴某认识了安某，之后在陆续接触过程中，安某说在做高仿名牌皮包生意，还给陶先生看过其和香港享受奢华皮具有限公司签订的入股协议书，他对此没有怀疑。2012年1月10日，安某打电话邀请其入股60万元做名牌皮包生意，说是每天能有6000元利润，每周返利6天，周日结账。陶先生说，2012年1月自己陆续给安某银行卡转账并签订入股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签订合同后，安某并未按约定每个星期给利润，并以资金筹不开为由推脱。2012年3月，吴某打电话来，表示安某根本没有做皮包生意，钱都拿去澳门赌博了，安某出示的入股协议等都是伪造的。陶先生这才知道被骗。根据其他证人证言，吴某与安某都赌博，出入境记录证明二人多次入境澳门。此外，2012年4月20日安某与吴某离婚，复婚后又于2013年5月2日离婚，两人协议约定欠陶先生的钱双方各承担一半。根据朝阳法院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和判决书，安某因涉嫌诈骗罪于2013年8月22日被取保候审。朝阳法院审理认为，安某主观上具有诈骗的故意，客观上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财，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2015年5月，法院一审以诈骗罪判处安某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20000元。宣判结束后，安某提出上诉。2015年7月，三中院二审裁定维持原判。根据朝阳法院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终审判决生效后，安某在服刑前表示已怀孕。2015年7月29日，因为查证安某确实怀孕，法院依法决定对安某暂予监外执行6个月，至哺乳期结束。哺乳期结束后，法院向朝阳区司法局送达了收监安某的执行决定书。2016年8月22日，安某再度怀孕，法院决定对其暂予监外执行8个月。2017年4月12日， 因安某处于哺乳期内，决定对其暂予监外执行。2018年3月11日，法院出具了对安某收监执行决定书。当日在收监执行过程中，安某称再度怀孕，后经民航医院诊断为妊娠状态。2018年5月11日，安某在朝阳医院进行妊娠检查，经两名医师鉴定，主管院长审核签字，出具检查书。5月25日，北京市朝阳区司法局以罪犯安某怀孕不宜羁押为由，建议对罪犯安某暂予监外执行。2018年6月7日，法院出具决定书表示，经查，安某确实怀孕，符合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依法决定对罪犯安某暂予监外执行。北京兴权律师事务所刑事业务部负责人李楠律师表示，监外执行是我国刑法出于人道主义对被告人给予的特殊照顾。本案中，安某因怀孕状态在监狱服刑期间三次被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符合相关规定。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54条规定，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李楠律师介绍，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57条规定，暂予监外执行是刑罚执行的一种方式，因此执行的期间即在刑期之内，也就是说，安某在监外执行期间等于在监狱服刑同样的时间，计算在刑期之内。当监外执行的原因消失后，如果罪犯刑期尚未结束，将继续被收监，如刑期届满应及时释放。具体到本案，2018年6月7日安某第三次被法院决定予以监外执行，如刑罚期满前监外执行完毕，仍将被收监。按照判决书显示的取保候审时间，安某此次监外执行期满，哺乳期过后按2019年6月被收监计算，在不减刑的情况下约在2024年服刑期满。